今年对长岛的聚会来说，可能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在自己主日聚会的地方我们有夏令会。好不好，我们再一同安静在主面前，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啊。我邀请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呢，我们若是你有负担，我们大概有三位到五位啊，我们一同用祷告把自己把这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有四天哈、啊，就是今天礼拜五礼拜六主日啊，四堂的聚会，愿主啊用他自己的同在吸引我们啊，用他自己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好不好啊？通常呢我们每一个特别聚会开头的时候一个预备就是祷告，好吧？所以我们弟兄刚才带我们唱的诗歌那都是祷告的诗歌，所以好不好请我们请有四位到五位，最后我来结束，然后我们开始话语的交通，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安静，你有感动你就在主面前开口祷告，好不好？我们先同声的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你不仅把我们从世界的环境中让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啊，愿我们的心向着你完全敞开。今天晚上我们开始这四天的特别聚会，主啊，愿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愿你吸引我们，愿你自己向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显现，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发出亮光，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扎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的全人，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跟前。首先我们要把赞美敬拜感谢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是的主，哦，主耶稣啊，阿们。是的主，主啊，阿们，阿们。是的主，哦，主耶稣啊，是的主，阿们，阿们。是的主，阿们。是的主，哦，哦，主耶稣啊，阿们，阿们。是的，哦，哦，是的，阿们，主啊，主啊，阿们。是的主，哦， 是的主，阿们，阿们，是的，哦，主耶稣啊，阿们，阿们。是的，主，阿们。主啊，阿们。是的，主啊，阿们。是的，主，是的，主，阿们，主耶稣啊，主耶稣啊，阿们，阿们。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是你在爱中为你的儿女们预备这样的聚会。主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和灵来到你的跟前。我们首先要仰望主啊，你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与你之间的拦阻。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真实沐浴在你的同在的光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光景在你的眼前永远是赤露敞开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主啊，若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若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若是离开了你，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主啊，所以我们无依无靠地把自己，把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把这几天的聚会恭敬地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既然为教会舍命，主啊，把我们从世界中买赎回来，使我们不列在世界的万国中，我们成为在神面前独居的子民。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今天更要借着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脚步，更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走路的目标是什么。亲爱的主，并且你借着话语显明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步，在什么样的光景。主耶稣，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怜悯，向说话的，像听话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主啊，愿你握住我们，愿这个聚会中充满了敬畏的气氛。主啊，我们实在愿意认识你，实在愿意被你得着。主啊，实在愿意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我们需要你，愿你向我们施恩。我们相信你已经听了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主啊，你已经预备了丰盛的供应。主啊，让我们用安静的心，用敞开的灵，用谦卑受教的心，我们等候在你的跟前。我们把聚会从今天晚上开始到主日，我们相信主啊，你做我们的开头，你做我们的结束，你做我们中间每一步路每一句话的供应。哦，谢谢你，我们把赞美敬拜都借着你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一次主给我一点的带领啊，这四堂的聚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新约里面的一卷书， 就是哥林多前书。好，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首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特别我们等一下留意啊，这个二十节最后的一句话，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最后这一句话，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这是啊，我这一次在主面前寻求，如果这次聚会有一个主题，我想用最后这一句话，在心智上做大人。啊，我们请再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不用翻了，十三章。好，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第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还是请大家同声的来读。我们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好，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还是请大家同声的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再读一下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一次聚会，可能在家里面大家都把哥林多前书读了至少一遍吧，啊，可能有的人读更多遍啊。所以我在开头的时候呢，我先稍微的把哥林多前书的一些内容和背景和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好，我们知道读新约保罗的书信呢，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大概有七封啊，那么其中呢被摆在第二封的就是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一封书信。那么我们读它，特别是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它的内容呢，我们就会想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充满了难处也充满了问题的教会啊。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说，我听说你们中间呢有分党有纷争的事情啊。我们看见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这是一个难处， 是不是？他们到了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们高举人的智慧啊，他们呢追求人认为外貌美好的事物，以至于他们对于神的事情呢是一个外行的人，他们用肉体用天然人的心思意念想要去解释，想要去明白神的话语，就造成了许多的难处。到了第三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说呢，所以弟兄们呢，我不写信给你们，不能把你们当作大人啊，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呢小孩子，并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婴孩来看待。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呢，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而且保罗在那个地方做工啊，他住在那里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相信保罗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对于基督身体的这一方面的经历啊，因着弟兄姊妹的光景，他有丰富的学习啊。所以呢，保罗对他们有一个期望，他在他们中间呢那样的恳切，那样的不避讳的把他从主那里学到的通通交通给弟兄姊妹，他盼望弟兄姊妹有改变，有长大成熟的光景。但是保罗说呢，我不能像你们像大人一样说话，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灵上的小孩，在基督里面的婴孩一样，因为他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心思意念跟世界上没有得救的人差不多，他们中间有嫉妒，他们中间有纷争，有彼此竞争，有作对，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知道这些都带给教会许多的痛苦和难处。到了第四章呢，保罗更讲到，他说哈，你们呢现在不需要那些传递主话语的工人了，因为你们自立为自己可以做王了。我们看见他们对属灵的事情自己觉得非常的满，觉得我们你还没有讲你的题目，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啊！一读经文呢，我就知道今天你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满。保罗说呢，我们这些被主召出来啊，作为仆人，作为工人，做神奥秘室管家的人呢，却被列为万物中的渣滓啊！他说我们被列在明明列在最末了。啊，世人看我们呢是世界中万物的渣滓啊，他说好叫你们能够高升。我们看见这是教会的一个难处。今天呢，在主耶稣要回来之前，我们知道不仅世界上的知识在那里爆炸，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大家都有一本圣经啊，每个人都读圣经，所有圣经的解释也在爆炸啊，所以很多人呢自己可以上网读圣经啊，很多人呢有各式各样的追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自己就是了，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啊。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世界上人都不敢犯的乱伦的淫乱啊，有人起了收了他自己的继母。而教会里面的人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人说话，而且那个弟兄呢，可能还是一个负责弟兄，你看看啊，这个是多么可怕的情形！而且他们每个主日还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播的是无效饼。”这个是完全落在黑暗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啊，是不是呢？啊，那么到了第六章，我们看见保罗说呢，我还是不能称许你们，因为你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彼此告状，而且告到外面不信主的人那边去。他说你们呢，欺负的不是别人，欺负的是自己的弟兄，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的儿女们若是在属灵上面不长大啊，我们的表现有的时候可能比世界上有道德的人还要可怕啊！世界上那些有一点良心感觉的人， 我们还有黑暗，弟兄姊妹，是不是呢？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许多的难处，而且哥林多是一个商业的这个文化，还有呢交通都是非常发达，而且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啊，如果我们知道地理的话，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是处在呢马其顿和南边的希腊中间的一个地峡那个城市。那个地峡呢，从东到西呢，大概只有7英里，是很窄很窄的。现在那个地方呢，把它开通了，可以走很小的船呢。啊，那么在那里，所以是交通是非常的发达的，一个地方。它两边呢，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爱琴海。好，我们看见那里的人的生活是非常，而且那个天气啊，是非常的舒服的。是南欧的阳光普照的天气，那里的人的生活就非常的自由和放纵。在他们没有福音没有传到那里去的时候，那个城里面呢充满了各种的这个享乐的生活。有一种的生活就是男人呢，如果他要放纵他的性欲，他就去庙里面，因为希腊人呢是拜女神的，这些女神的庙里面呢，那些女祭司其实就是妓女，所以很多人呢，他没有信主以前常常去逛庙的。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弟兄们，有的人呢信了主以后，没有人教他们，他们觉得仍然过去的生活，所以他们里面有基督的新生命，但是外面的生活是旧生活，那是很可怕的。今天。如果用这个来看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旧的言语去讲圣经的话语，弟兄姊妹，那是不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所以我自己哈，我觉得我自己就活在哥林多，我不敢讲我聚会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我从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到了另外一个属灵环境，过了一段日子，我就在家里偷偷的跟我姊妹讲，我们好像搬到哥林多来住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呢，也有很多的问题。从第7章开始，他们就问了关于夫妻关系，基督徒的家庭该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他们各种的情况，还有基督徒啊，如果这个环境没有许可，我没有找到配偶，我怎么守独身的问题，我们教养子女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很普遍，对不对？到了第8章，他们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个人的良心的问题，因为呢在哥林多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还有他们呢在市场上买的肉啊，都是祭过偶像盖过偶像的印的，那我能不能去买那个肉吃呢？这些的问题啊，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一样。特别是我自己小的时候，我生长在台湾，那台湾呢一般民间都是迷信的，都是拜拜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年长弟兄们常常教导我们呢，你不能去吃拜拜，你说朋友请你去吃饭，你要问他这个东西拜过偶像没有。你知道今天我们好像很少人这样讲。那么如果有人有知识，有的人没有知识，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相处？这些到第9章呢，我们看见在那里哥林多弟兄姊妹对于接纳工人就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应该在神的家中尽祭司的功用，就是比如像聚会前有人早来把椅子摆好有人早来把整个会场安置好我们有人呢早来在这里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尽祭司的职分。但是在所有神儿女们中间呢，主陪拉出一些人来先在他们身上做工，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就单单为着神的话语啊来服侍神的教会，按时分粮。那么这些工人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该是怎样啊？这是哥林多弟兄姊妹他们所不熟悉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出去传福音了，他一向都是凭着信心啊，得着逐借着各地听见福音的弟兄姊妹在财务上面的供应。特别他第二次的行程，他到了腓立比啊，我们知道他到腓立比以后呢，第一个得救的是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得救受浸的那一天，就强留保罗和他的同工，说你们若是认为我是真正信耶稣基督的，那么你们就必须到我家里来住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的服事呢，一直是得着教会的供应的，他把它当作呢弟兄姊妹向着神那个美好馨香的祭物，他存着感谢的心献给神。但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保罗就做了支帐篷的人。他在哥林多呢，弟兄姊妹得他的帮助，得他的服侍，但是他们对保罗和他同工们的生活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他们还论断说，你看保罗到我们中间啊，不接受我们的奉献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啊，这些就是对于教会与工人神工作中的安排行政，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里面属灵上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呢有难处也有问题。到了第十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呢，要读旧约圣经，要把它用到今天啊。以色列百姓呢，全体他们借着摩西啊，他们离开了埃及啊，从云里雾里受了浸啊，又过了红海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仅呢，这个他们就归了摩西，他们不仅受浸，而且他们还得着了圣灵啊，他们也同样吃了灵食，就是玛拿，喝了灵水，就是磐石出来的。这讲到圣灵带给我们丰盛的供应，但是他们却不都是神所喜悦的。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一代，除了加勒、约书亚，还有祭司们，其他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的肉体啊，还是向着世界的，我们的习惯呢，还是旧的习惯啊。这些东西啊，仇敌就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今天很多爱主神的儿女们心里面的痛苦吗？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我知道我也不该做，而且我到主面前也祷告说我不要做，但是环境一来了我还是做了，是不是呢？这个叫做试探，这些试探引诱在我们的里面天天跟着我们。所以保罗在那里安慰弟兄姊妹，他说哈，神是信实的，他让我们经过试探的，绝不叫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而且当我们肯靠着主来忍受试探的时候，主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走过去。那么这个走过去呢，叫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长大，叫我们这个人开始呢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叫我们这个人呢开始真正的经历什么叫做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主人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哥林多教会另外一个难处，就是灵恩的问题。那个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感觉，不过是外貌的一时的兴奋，但是基督在他里面不能做他的主。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每次试探来，试探就做了他的主，他的情欲就做了他的主，他自己的观念做了他的主。弟兄姊妹，但是口口和声声，我们哈利路亚马上一拍手又会说方言了，你说这是不是很矛盾呢？今天你看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活在这种光景里面。 我们还追求那个东西。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虚幻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在第十章里面非常恳切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学会依靠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知道，他绝不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好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洁净啊！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见他们在教会聚会生活上啊，有一样的哥林多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那里称赞他们的，说你们呢行得很好，因为你们姊妹都蒙头啊。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很多人呢问啊，像我们聚会有一些姊妹们呢，他们来聚会的时候，他们只要一来聚会或祷告，他们就用一个头纱或者有人一个帽子，他们就戴在头上。啊，我常常被一些姊妹们问呢，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头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的那个蒙头的问题。那个蒙头，姊妹们呢，是一个职分，神给姊妹们一个荣耀的啊，一个职责。若是你蒙头的话，就是提醒所有来聚会的弟兄和姊妹，没有人在这里可以出头的，只有基督做我们的头，神又是基督的头。啊，这是姊妹们的职分，叫天使们看见了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要羞愧。啊，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属灵征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啊，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呢，我必须要先顺服了，我才能够蒙头。啊，是不是？我碰过好多姊妹啊，都觉得我哪有资格蒙头啊？我在家里讲话声音比我弟兄大得多了。啊，所以我去蒙头的话，我不是很虚假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明白蒙头不是要求你，而是提醒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有基督是头。每一个决定，若是我们不祷告，没有人可以说话。如果圣灵不在祷告中向我们说话，我们只有等候。弟兄姊妹，这是蒙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可惜了啊，今天普世的教会在这个点上不太认识了。我们知道在欧洲啊，他们女士们在外面都戴帽子的，他们进到屋子里面，男士啊一定要把帽子拿掉的，但是女士们可以戴着帽子，那是什么呢？那是蒙头。今天阿拉伯人呢，他们是守旧约律法的人，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也是守旧约律法的人，他们男人都还蒙头。为什么？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呢还是蒙着头。所以你看礼拜六这个地方很多犹太人，对不对？那些近前的犹太人穿上他们的他们安息日的袍子衣服的时候，头上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黑色的，对不对？啊，他们蒙着头。你知道这个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做人，我们在他们呢是等候那位做人类的头的基督来，弥赛亚来。但是今天教会呢，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男人就站在基督的地位，我们不蒙头，但是呢教姊妹呢就站在教会的地位蒙头，提醒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侍奉，我们一起在谈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这里的头是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在我们中间，我们说话，我们的态度，仿佛他就在这里做我们的头。弟兄姊妹，若是你教会真有这种认识，真有这种的态度，聚会空气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的领受，我们所摸到的也完全不一样。这是十一章里面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在十一章里面是讲到剥饼的事情。在那里讲到剥饼呢 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为所有他的儿女，也就是为教会所设立的头一个聚会，也是最重要的聚会。所有聚会的性质和根源都从那个波饼聚会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我听说你们在一起波饼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你们不认识波饼的意义，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一个身体。所以你们有的人家里有钱啊，带了酒和肉来了，把有钱人都坐在一堆在那里吃喝，那些穷人呢，他们波饼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是爱宴，就是吃晚餐啊。然后这明明啊就是分门别类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这样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后面他说，所以若有人吃喝主的饼和主的杯啊，若你不分辨这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能够爱所有来到这里主身体上的肢体，你只爱你跟你这个相好的人，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不分辨身体。他说，所以你们中间有的人身体就病了，就软弱了，甚至有的人呢，神就把他收回去，他们就肉身就死了，就碎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波饼呢，一个意思是主的晚餐啊，是对着家里面的人的，我们应该爱所有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啊，准备了晚餐，儿女都来了，今天说呢，老三你不能吃饭，站到那里去啊，其他的人就坐下来吃饭，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家里面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个爱。那么另外一面呢，这个饼和杯呢，在第十章里面讲到，它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我们在一起拨饼的时候，是向着世人宣告我们与基督交通啊。我们吃他的饼呢，就是交通于他的身体，我们喝他的杯呢，我们统领在这个约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是教会所有聚会的功用和性质啊。我们在一起不是为着你我的兴趣，不是为着我们的方便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为着自己的兴趣就找那些合得来的人在一起就弄一个聚会。也有的人呢，因为我们都讲中文讲华语讲国语，那么我们呢为着我们方便我们就聚在一起，他们讲另外的话我们就不跟他们交通。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论是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只要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承认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做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了。我们在一起拨饼就是见证那个义。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见证，是见证他的儿子的救赎，把我们同归于在基督里同归于，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若是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礼节啊，你知道，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波饼聚会，我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啊。信义会聚了半年会，每个主日拨饼就跟天主教完全一样，他们的牧师啊穿上袍子，然后有这个公祷书，每个人都拿一本，牧师唱一句大家就回应一句，然后要拨饼的时候他在台上就弄出一个坛来啊，然后有饼有杯，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我们先要为饼祝福，他就唱一段，我们就回应一段，然后他祷告，祷告完大家就排队，到了前面你还要跪下来，然后他在你头上呢画个十字架，然后你拿一块饼，你就可以吃一下。这个是什么？人叫做圣礼。但是主的同在在不在？人可能很恭敬，但是圣灵印不印证？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拨饼在乎的是那个属灵的实际，这个非常重要。那个属灵的实际，人走进来就感觉这里不同，这里有神圣的同在， 我里面所有的黑暗被照出来了啊，弟兄姊妹，或者我里面的痛苦在这里得着了安慰，这个是见证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特别讲到教会信主以后我们实行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看了每一个聚会，奉主的名聚会，迟早或者是或早或晚，我们都会感觉我们走在哥林多教会的经历的里面啊。我们不要觉得哥林多教会很烂不好啊，他们属灵光景很差。其实弟兄姊妹们，这说出我们在肉身中我们要走属天的道路啊。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照着自己的本相，我们是又卑贱又诡诈又顽固又麻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啊，我们这些麻烦的人摆在一起，你要装出一副又公义又圣洁，讲话哇这么好，声音都不一样了，那不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活在实际的啊。这是第十一章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波比呢，我们乃是同享基督的身体，同享基督为我们立约的血。这告诉我们说，成为我们属灵的满足，成为我们属灵的滋润，成为我们属灵的把握，成为我们里面属灵的力量。这所以说它是所有聚会的那个根源。我们读经聚会也是一样，基督成为我的满足。我们祷告聚会也是一样，基督成为我里面的力量和把握啊。所以每一个波饼聚会啊，就说出这个聚会的团体其他聚会的好坏。如果我们不懂波饼聚会的意义，我们只不过把它当作外面的一个仪文一个圣礼，弟兄姊妹们，你所有都活在宗教的这范围里面，没有摸到属灵的实际。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认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处理哥林多教会，所以有人讲第一世纪就有灵恩派的教会，就是哥林多的聚会啊。其实啊，不是灵恩派，那时候没有派别，就是他们呢得着了灵恩，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目的了，这个就是一切了。其实灵恩呢是出于圣灵的，是好的啊，也是应该有的，但是呢却只不过是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那些幼小的人，神借着这些圣灵的恩赐给我们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主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让我们里面疲乏干旱的时候得着圣灵的浇灌，我们里面被复兴得着滋润，弟兄姊妹。但是那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基督是要在你我中间得着他的身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应验了旧约里面一句话，就是诗篇四十篇里面的话，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要的，但是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看着今天我来了啊，你给我这个身体来做什么呢？我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你我一样，他有一个肉身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和所有世上其他的人不一样的，他百分之百的遵行了并且应验了神的旨意，一点折扣都没有打。在你我身上哪一个人做得到呢？好，我们若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会顺服主的旨意呢？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若是有一点点真的在主里面有美好生命的表现，我们不能去炫耀，我们只能说这都是出乎他的怜悯。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他的身体裂开了，他被杀，他死了，被埋葬了，在坟墓里面三天以后 父神使他复活，他得着了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那是何等的奇妙。弟兄姊妹，你我读是福音，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会觉得真是奇妙，真是好，是不是？但是那个不仅仅是客观的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样复活，若是你我在地上行完了神的旨意，有一天我们也要穿上复活的身体，基督怎样，你我也要怎样，那才是真正神的救恩成全。好，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聚会，我又可以同时的回家，这个是很奇妙的。而且呢，这个墙不会拦阻我，而我可以吃弟兄姊妹要吃的东西，一样的有味道，那个是一个属灵的不朽坏的。这个复活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了以后，父神呢就用膏油来膏他，所以他神呢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他是受膏者，他就把圣灵降下来，圣灵赐下来真正的目的是在地上得着你和我我们成为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成为他的身体。那么现在在一起聚会，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聚会，每一个举动，就像主耶稣肉身他有他自己的身体一样，他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教会。但是哥林多弟兄姊妹对这个真理毫无，他们不是没有听过，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他们得着了一点圣灵浇灌，圣灵的九种的恩赐，一点情形呢，他们就非常喜欢的把这些恩赐拿出来发表拿出来，甚至请原谅我用这个话，拿出来自我炫耀，觉得我比你属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今天许多神儿女们我们共同所犯的错误吗？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更大的更荣耀的事实，就是圣灵在这里运行的时候，你我虽然人多，但是却像一个人，而那个人是谁呢？是基督，主在我们中间做头。这个经历啊，我们若是等到将来你才经历，那我们就太迟了，我们应该今天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就经历这个经历，你经历了以后你就发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比方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以为呢，主讲了很多的比喻，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比喻，不是的，它是一个事实，是你我每一次来聚会都应该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在拨饼聚会拨饼聚会呢，没有人理会，没有人控制时间没有人这个，那么弟兄姊妹大家懂得拨饼的意义，我们在家里面就把心摆在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感谢你，你为我死，我要来吃你的爱宴，纪念你为我死。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坐下来，圣灵就给我们感动，为着主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但是有的人呢，他个性有了感动，他想一想慢了半拍，就另外一个人祷告完全就是同样的感动，他只好说阿们阿们阿们，是的，这就是我的感觉。还有人呢，在大家祷告停下来一段时间呢，里面忽然有一首诗歌，他把它找到了，正要提，另外一个姊妹提出来就是那首诗歌。所以聚完会好多弟兄姊妹会彼此问呢，刚才为什么你祷告了我要祷告的话呢？刚才为什么他点了我要点的诗歌呢？为什么呢？因为头在这里，我们是肢体，宝贵不宝贵？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第一世纪的教会就是这样， 他们也遇见很多难处，也遇见仇敌的诡计，自己的本身里面的天然的东西出来，但是每一次他们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问题就解决。你看见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也有踌躇的时候，对不对？彼得呢，这个看见天上一块大的白布降下来，他踌躇了好几次，对不对？最后圣灵吩咐跟他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当作不洁的，你起来宰了吃。正在这样讲的时候，底下就有人敲门啊！彼得说，哦，这真是主，他只好跟着去往前。你看见彼得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的侍奉，他的工作都在头的支配的底下。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呢有残障的啊？他的头呢不能管他的身体，有时候他走路的时候这个手会不由自主的在那里摆动的，你有没有看过啊？那是多么可怜的一幅景况。今天的教会头还在，头在荣耀中，我们在那里自己动拼命打，结果打的是谁呢？打的是自己身上的肢体。这就是教会，这就是你我的光景。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就是在讲你自己。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是关起门来谈呢，还是到外面去谈呢？啊，弟兄姊妹，这个需要认识。保罗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你们呢得着了灵恩，那是主给的，那是好的，但是不是上好的。今天你要得着那个上好的，因为神呢给他的儿女们永远是上好的。你知道这个真理今天失落的非常厉害，所以很多人把一生的精力追求在他已经得着的事情上面，不走了，天天就只搞一样事情，看到人就医病，看到人不管他有没有鬼就给他赶鬼。你有没有碰过？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啊，哇，那时候我们追求圣灵的这个经历，现在比现在人认真多了。我们的一青年人青年大专学生的夏令会，早上一堂信息，信息完了就跪下来祷告，到中午吃饭，然后吃完饭呢休息完了，下午一个下午就跪在主面前祷告，啊，那有人被圣灵浇灌就说起方言来了，有的人呢被圣灵打倒就躺在地上了，有的人就唱起灵歌来了，有的人蹦蹦跳跳的，好像在跳灵舞，啊，弟兄姊妹，这些非常好，这些非常好。有人说你得着了恩赐，你要服侍啦，啊，哇，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得着了一点，有一年的夏令会。结果聚会晚上来了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走进来，哇，这个弟兄眼睛一亮，好了，现在有赶鬼的对象了，啊，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拉来叫了几个年轻弟兄啊，就压着他拼命为他奉主耶稣的名为他赶鬼。那时候在教会中啊，聚会是很有次序的，有年长的弟兄，年长弟兄们呢，他们到底是老练，他就轻轻跟他讲，弟兄不要这么样的激动，他明明是喝醉酒的，你赶也没用，明天早上他酒醒了你再跟他传福音吧。他不肯，哇，这个说你们都不爱主，你看看一搞灵恩了，连那些年长弟兄们他都不在乎了，一点都不在乎了，他觉得他最好。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小孩子没有长大，这就是哥林多弟兄姊妹的信息。他们一直在那个点上面，以至于基督身体的见证，那个合一的那个美丽的表现在他们中间出不来。你看见他们呢，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顽固不顽固呢？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时候在世界上啊很谦卑，因为有利益关系，因为我坚持我自己这个生意就做不成了，啊，如果坚持我自己老板明天把我炒鱿鱼了，但你到教会里面来，啊，我越坚持自己我就越属灵。弟兄姊妹，这个是误会，这完全不认识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在哥林多教会，所以第12章到第14章保罗用了3章的圣经 来讲到身体，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聚会聚到一个地步哈，我们会在家里面想念，今天我要聚会了，我要见我可爱的弟兄姊妹，或者讨厌又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上次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因为天性差太远了，但是你又不能没有他。如果你没有他的话呢，你就不能被成全，是不是呢？啊，如果我的五个指头有一个指头坏了，这个手就没有用了，是不是？啊，我们常常觉得小拇指大概没有用，啊，不要它也可以，你试试看。我自己有时候去健身房锻炼，如果小拇指没有力气的话，我拉单杠我就拉不上去，我就光用这三根指头跟大拇指没有力气，就差一点点。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所以没有能力，我们一天到晚想要做工，我们只注重外面的方法，情绪的激动，我们找不到能力的根源的。真正能力的根源在认识神，牺牲他的爱子，要得着的是什么？要得着的是教会，不是一个福音机构，不是一个会传福音的恩赐。弟兄姊妹是要得着你和我。有的聚会他们有这个认识，他们从来没有请过什么有名的讲员来传福音，但是他们聚会每个礼拜都有得救的。你是相不相信今天可以有这样的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穿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你走到哪里，那个人就因你得平安；你走到哪里，那个人就因你和我得着了福音。弟兄姊妹，教会马上就坐不下了。我知道一些聚会啊，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反对有福音聚会，他说这个传福音呢是属肉体的，因为呢这个是这个是喜欢工作，所以他们为了和谐了，他们就从来没有福音聚会。但是没有福音聚会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传福音的火在心里面，每一个星期六啊，不同的家庭就打开自己的家，把邻居、把同事、把好朋友邀到家里来，一起爱宴完了就唱诗歌做见证。几年之内，从100多人的聚会变成500多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身体。今天你我太被传统，太被外面基督教流行的潮流，我们被牵着走，以至于我们选择了是好的，我们没有得着上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所以保罗在那里到了第14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呢，在你自己的密室里面，随你怎么用方言，随你怎么样灵歌都可以。请原谅我讲一点，我有时候为了出来服侍，我要分别一天到野外去祷告，我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有时候在祷告中间我就被圣灵浇灌，有时候我就会有方言，有时候就会唱起歌来，有时候主就把信息清清楚楚的放在里面，回到家呢我只要把它写下来就好。弟兄姊妹们，圣灵已经赐给你了，你要感谢，要尊重，要尊他为主，你就得着自由。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圣灵是来做帮助的。你知道圣灵为什么他的表号是鸽子？为什么？因为他隐藏自己，他从来不要高举他自己。鸽子啊，从来不显，你一去他就飞掉了啊！所以今天很多追求灵恩的人把鸽子都赶走了，结果出来都是自己的血气，自己天然个性里面的东西，不是真的，多少假冒的东西在里面，魂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若是你真的尊他为主，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的工作是什么？荣耀耶稣。你会发现主耶稣真是奇妙，他真是宝贵，他宝贵到与我同在，连我身体都感觉得到。弟兄姊妹，他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生命， 它也是教会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真正的工作，而且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进成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还不是一个宇宙性你看不见的身体，乃是在这里一同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功用。有的人可能呢，他不会开车，但是他会祷告；有的人呢，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在那件事情上，他忠心的做。像我们有弟兄呢，他说我不是口，我根本不能讲话，请你们不要让我去讲话，但是要我做事情，只要你们讲，我一定去做。弟兄姊妹，那是多美的事情！在教会生活中，就发现每一个人的服事在主面前都蒙纪念，而且膏油都在他上。所以诗篇133篇有两幅美丽的图画。第一幅就是讲到那个身体，然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过他的胡须，最后流到他的衣襟。你知道亚伦是大祭司，他的衣襟是长袍子一直到脚的，全身都遮盖，没有一处不被圣灵充满，没有一处不在膏油的能力管制底下。这个叫做圣灵最伟大的工作。今天呢，追求灵恩叫我们呢变成追求个人的发表，请原谅我这样讲。今天追求灵恩的人多半啊，或者说必然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发展他自己，而不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点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自己在18岁的时候得着，我不敢说我得着圣灵，但是我得着主向我显现，那是一个奇妙的经历，那是一个把我打倒的经历，那是一个光照的经历。从那个以后开始，每次我一来到主耶稣面前，圣灵的膏抹就在里面，就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在自己觉得最不可能、最危险、最困惑的时候，等我回头看的时候，走过以后回头看，圣灵在其中做我的保护。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主啊！哥林多教会后来接到保罗的书信，他们完全的接受，所以他们走上了正路。那么在中间呢，第13章，保罗告诉我们身体生活的那条路，就是爱的道路。啊，大家都很喜欢背，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在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送他们一个中国人写的这个字，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我们把它唱编成歌来唱给弟兄姊妹听啊。弟兄姊妹，那是应该我们每天走的路，它跟天然的情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不是说爱是一个很美妙的感觉，爱是一个叫人温暖的这个给予，不是。他说爱是恒久忍耐，这是里面的一个意念，这个意念你肯忍耐，你出来的就是爱。这是很奇妙的，在我们聚会生活里面，若是我们真有这种生活，你来的时候你就满有膏油。弟兄姊妹，你坐下来，弟兄姊妹就感觉主到了这里，每一个人都带着主来的话，这个聚会里面就充满了主耶稣的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啊！我常常在主面前呢，有一幅图画，主啊，这好比黑门的甘露现在降在锡安山了，在那里就有什么，有永远生命的福分，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显出基督生命的美丽，而每一个人是透过他的个性造出来的，都不一样，但是那个光彩是何等的和谐美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能不能表达我的意思，若是你看见了你就喜欢，我看到弟兄姊妹我就快乐的不得了。好，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 到第十四章，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一个重大的问题，这还不是他们难处而已，这对他们来讲是属灵认识上面的一个缺陷啊，一个 deficiency 啊，就好像人呢，有的时候生下来啊，就少了一个胳膊，或者少了两个指头，这个叫做 deficiency 啊。所以保罗呢，特别的在那里用了三章的篇幅啊，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当他们真的接受了以后，哎，他们的五官健全了啊，哥林多教会回到正常的光景。你读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悔改了啊，真的明白了，所以呢带来极大的喜乐，带来极大的能力啊，在希腊那一个自由放纵的文化里面呢，他们发出光彩来为主做见证啊。那么到了第十五章，保罗讲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教会呢在各种的教导真理上面受到仇敌的攻击。有人讲呢，复活的事情已过去了，有人讲主耶稣不是真的肉身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不过是精神不死，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呢还贯彻某某伟人的思想和精神，是不是啊？保罗说不，主耶稣复活是确确实实的。他复活的时候，先是显给使徒们看，然后一次显给500多人看。我想那一次呢，可能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告别他的门徒们，所以许多门徒聚集啊，去欢送主升天了。然后呢，主升天得荣耀以后，又显给12使徒看。然后呢，显给呢那个爱守律法的雅各看，那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你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雅各是专门反对他哥哥的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啊，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到了啊，那么其他的人都从加利利开始往南去，要到耶路撒冷去，他的弟弟就问他。我想那个说话的就是雅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呢？人要出名呢，没有人是不在耶路撒冷的，你留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挖苦他啊！你看看啊，但是主最后呢向雅各显现，所以雅各改变了。到雅各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兄弟，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被主折服。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叫顽强的石头裂开。今天教会不是缺少才干，不是缺少办法，不是缺少外面的物质的条件，弟兄姊妹也不是缺少恩赐，缺少的是你我身上有多少复活的信心，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做复活呢？没有死的在动，那不叫复活，必须是真正死。所以主耶稣死了，埋葬了，3天才从地复活。告诉我们说，凡是能够通得过死亡考验的，而能够从死里面出来的，那个叫做复活。那个复活的意义就是他胜过了死亡。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身上，主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或许可能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很多侍奉主人都告诉我们说呢，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中碰到一个难处，用尽各种的方法自己去解决，每一次想说啊，这一次一定灵光了，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难处更大。到最后，我这个里面没有锦囊里面空掉了，没有妙计了。我只能这样说，主啊，除非你做，我是不可能。这个到了尽头，有没有这样的呢？ 有时候我们呢想要忍耐，真是咬紧牙关忍耐，不仅忍耐，我还苦笑给别人看，啊，你看我对你多好。到最后你发现这个虚假是法利赛人，你跟主说我不行了，结果主把那个爱摆在我们，你会想念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复活。而这一个新的表现，那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不仅将来我们要穿上复活的身体，将来我们要得着不朽坏的生命，今天你我若是认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否定自己，我们来跟从主，弟兄姊妹们，那复活会从我们身上出来。当别人说你好像变了，你说我哪有变，我只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不是那些会讲道的人有这种表现，反而是那些好像不识字的、软弱的、生病的、那个残疾的或者衰老的人。我碰过一个老姊妹，她有糖尿病，到一个地步啊，她有时候糊涂了，她白天她的家人都出去工作不在家，她想要吃她糖尿病的药，她把一瓶的药一次都吃完了，吃下去以后啊，回家里人晚上回来，怎么老妈妈躺在地上，赶快送急诊，还好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医生就跟他家人讲说，你们不能在自己家里照顾，因为他必须要 24/7 的照顾，必须要摆在 nursing home。 你知道这个对我们做儿女的是很为难，对做父母的也很难的，对不对？好，这个儿女呢真是难过啊，跪在主面前祷告啊，说主啊怎么办呢？主说你们应该照医生的吩咐，所以他们放手。但他们知道他们放手的话，弟兄姊妹可能会误会。好，所以那个弟兄啊，他先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说，他说我那时候已经不住在那个地方了，他说下一次你来到我家看不见我母亲啊，你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问，因为我妈妈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得已要把她送到养老院去。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是很有爱心、非常周到的一个儿子，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那么第二次我就好久没有去，但这个弟兄就有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妈妈心里不能适应。弟兄姊妹去养老院看他，他就哭啊，哭得一塌糊涂，他说我儿子不爱我了，不要我了，不管儿子媳妇天天都去，天天送东西还喂饭呢，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有机会去那个城，我再去看他。我一到那边我就先去养老院看，因为他我跟他们非常熟，他对我像母亲对儿子一样。我以为呢，我到那边我要安慰他，我要跟他解释你的儿子不是不管你，不是。结果我一到那，他笑眯眯的坐在床上啊，我问他你好吗？他说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乐得不得了，你知道那个叫什么？那叫复活。他经过死，而且死得很痛苦，三个多月天天流泪，觉得他被他儿女抛弃了。忽然有一天主在他里面显现，活过来。他在那个养老院，后来他被主接回家的时候，所有养老院的工作的人员说，这是我们中间最有福气的一个老人。所有的老人送进来怨气冲天，最多不过半年就走了。他说他在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一样是怨气冲天，结果他变了，他在我们中间住了10年，而且快快乐乐的住在我们这里，是我们服侍的最好的模范的住户。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复活。 这个在你我身上，不是等到将来，叫你今天能够经历，我今天能够经历。问题是，你需要走这条路，你需要认识这条路。这个老妈妈，我现在还怀念她。她走那一天晚上，我刚好去那个城，我去看她，我们两个一起唱一首诗歌。唱哪一首诗歌呢？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赖。这就是保罗告诉腓立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爱我们，虽然我们像小孩子一直不长大，所以保罗劝他们说，总要在心智上面做大人。我们生命长需要时间，但是心智长只要圣灵来更新我，你肯把自己献给主，主就做更新的工作。不然我们一直被那个老观念，被今天基督教的潮流，被人的那些错误的做法，我们被那个东西套牢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基督里是小孩子，是基督里的婴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若是蒙主的怜悯，到了我们每一个奉主名的聚会都要经过哥林多。你读了罗马书，我们感觉主的救恩真是完备，对不对？但是你一拉到肉身走路，你就觉得我住在哥林多了，感谢赞美主。住在哥林多不是坏事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主从主那里来的他的话语，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得着了这个话语。所以呢，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论你得着多好的恩赐，不论你得着多美的经历，多高的经历，弟兄姊妹，那都是有限的，那都是一时的啊，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好像那个时代的人对着镜子观看一样，那个时代镜子不像现在的镜子是水银玻璃的，那个时候镜子是铜镜，如果今天忘记擦了，它就上面一层蒙蒙的，所以你看起来好像猜谜，又像我又不像我，又像基督又不像基督，是不是的？所以你像猜谜一样。但是若是我们心智肯被主的话语，你肯相信这是主给我的应许，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走这条路，弟兄姊妹，你就开始在心智上面成熟。你知道在人间呢，有一些人肉身年纪还有体型都还是小孩子，但是他的心思意念已经成熟了，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因为环境太安逸了，父母亲保护得太好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是一个小孩子装在大人的身体里面。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美国的表达方式啊 ？A child lives in the adult's body 啊。我们今天好像都是这样，我们都会讲道理，但是我们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小孩。但是有的人呢，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家庭。那一天晚上，这个弟兄被主接回家，他的爸爸，这个大女儿呢，才刚刚读初中。那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这个小女孩不一样了。第二天早上，她是一个大人。那天晚上，她看着她的父亲倒下来。那整夜，我们到她家去陪他们。啊，她的弟弟啊，才九岁，就没有这个。你看见有一些环境啊，主许可临到我们，是为着叫我们的。若是你我真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是祭坛上的活祭，主就开始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在心思意念上面更新了，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前看，你是一个大人。虽然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能够领会神心中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最后告诉门徒们说，啊，他说， 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做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我要称你们做朋友，因为我要把我的心都告诉你们，每一个细节我都不向你们隐藏。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这样跟基督相交的人？但愿我们回去啊，这几天我们好好的祷告，主啊，救我脱离那个小孩子的心思。他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小孩子，我到美国很不习惯的一件事就是要大人去玩小孩子的游戏，我每次啊我都觉得好尴尬啊，我不是那样的人，你要我去哎呀一下就跳啊又这样，真是玩不来。我跟他们讲我玩不来，你们去玩吧，我在旁边帮你们拍手好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啊是开朗的，是活泼的，但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实在是请原谅我这样讲，天真到一个地步像小孩子。基督徒啊，我们应该回转向小孩子，单纯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却不是小孩子，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头脑简单的人。保罗称这种人叫做在主里老实的人。你知道老实人呢很容易受骗，是不是？孩子很容易受骗。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仇敌诡计一骗就把他们骗倒了，而且不是骗一时，骗他一生呢，天天追求灵恩，等到见主面的时候，主问你就这么一点点吗？好，主，这不是我一生觉得你要给我最好的祝福吗？主说你没有读我的话语吗？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们哀哭切齿，这是我们很大的亏损。所以保罗说到时候有火要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功程，如果还留得住的他就得奖赏，如果留不住他自己要受亏损。弟兄姊妹，你愿意今天就经历主，还是到将来我们要感觉我受亏损，我这一生白过了？我读过一个英国侍奉主的弟兄讲，英国弟兄姊妹他们对主认真的人读圣经呢，我们是赶不上，他们真是认真了。他们读圣经呢细细的读，从来不把它颠倒来读的。请原谅我讲，有时候我们祷告用圣经的话祷告，但是我们把圣经话倒过来了。有时候主说的将来那个在后的将要在前呢，那个多给的就多要，少给的就少要，我们就倒过来。主啊，我这个在前的是还要在前呢。还有主说的他的话是我们什么，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倒过来祷告说，主啊，你的话就是我路上的光，就是我脚前的灯，不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我还不会讲。说什么，主啊，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光，路上的灯。其实这个有意思的啊，你真的仔细去读你就不会再错了。为什么脚前的灯啊是照亮我们的方向的，路上的光啊是我们看见目标的。这告诉我们说，今天主的话把神救我们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标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看见我这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有大方向，有细的引导，你经历了你就发现，主你怎么这么爱我，连每一个细节你都为我想得周周到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子来认真读主的话。若是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开始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呢不再做一个小孩子。小孩子还有一种情形啊，不坚固，很容易动摇。还有小孩子啊，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眼光判断不成熟啊，小孩子啊觉得大的东西就是好的。你知道我在我的儿女还小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喜欢逗他们，别的弟兄姊妹的孩子我也喜欢逗他们，我就问他们，特别男孩子，我就问他说你将来以后要做什么啊？有一个男孩子很有意思，我每次去问他，他都每次都不一样。那时候他开始喜欢车子，起先他说我以后要做一个这个 race car 的这个 driver。过了一个礼拜呢，我就问他你还要做那个吗？他说不要了，我要做一个 fire truck driver， 因为 fire truck 比较大，他觉得这个很大很了不起，是不是？我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东西好不好？他说不要，那个太小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我们看主的工作，看外貌，我们看这个聚会大不大，恩赐讲道好不好听，我们喜欢这些东西。但保罗说那用草木禾秸建造的都很大，那用金银宝石建造的看起来只有一点点，但是哪个有价值呢？用火一试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对你我来讲，是的，主要用我你我和他同工。明天我要讲神的工作，但是呢你要认识那个工作的性质，好叫我们里面真的拣选了上好，叫我们真正的知道主怎么走，我来跟他走。弟兄姊妹，若是你我有这种眼光，我们可以说比较脱开一个小孩子的情况。我们再讲一点，小孩子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保罗讲到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啊，看他吃什么东西。保罗说哥林多弟兄姊妹啊是婴孩，所以只能给他们灵奶，就是别人消化过的东西是二手的，还不能吃干粮自己消化。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不好好读圣经呢，我们一想到读经聚会就想我去看看别人怎么讲，别人胡扯你拿了回来你也来胡扯。弟兄姊妹，这个是自己很大的亏损，你必须，你读不懂好好到主面前跟主说，主我不懂，你去祷告看看。弟兄姊妹，主要帮你解开来。我自己许多次有这样的经历，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跟主说我不懂，主就解开来。所以我们要自己吃干粮，不要一直吃牛奶。当然我们需要用奶哈。第二个哈，我们看见呢一个小孩子啊喜欢人的东西过于喜欢神的东西。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你们喜欢人的智慧，世上的那些有学问的哈，有才干的，有权势的，他们这个人的智慧你们喜欢，但是我们也讲智慧，那个智慧却是神的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是圣灵赐下的智慧。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讲，他说爸爸啊，我问他你有没有神奥秘的智慧，他说爸爸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他说我有一次读圣经啊，忽然这个很熟悉的一句话不一样了，他说啊，我那天喜乐的不得了，跪在主面前祷告，而且我能够把我的领会呢稍微讲给我的妻子听。他说这算不算神奥秘的智慧？我说算。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灵直接点活的。弟兄姊妹，你要尝一尝，这是神给每一个儿女们我们每天生活中该有，就是你平常最熟悉的经文，你带着心到主面前跟主说，主有什么新的要让我看见，就会开启我。所以我们再看呢，这个小孩子顾念呢看得见的事情，顾念暂时的事情，时间中的，但是大人呢会顾念呢看不见的，会顾念永远。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讲的，他我们今天受苦啊，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但是我们不在乎。为什么呢？我在乎的是那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信心里面的操练。一个小孩子不能分辨，一个大人能够分辨。好，我想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在这哥林多前书呢，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我们读啊，觉得他好像有好多的规正劝勉，好，甚至有一些的指责，但是我觉得保罗的灵呢是非常非常的温柔的。他在那里啊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说非常恳切的话。他说，你们中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可以喜欢做别人的老师，但你们中间没有为父亲的心。那么保罗他为父的心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在心思意念上做大人。但愿主这样子带领我们。今年呢，我们在家里面的夏令会能够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得着，说主啊，帮助我在心智上做属灵的大人。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先拣选了我们；也不是我们会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在你没有拣选我们之前，你早就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看见我们天性里面的残缺、软弱和不堪。主啊，但是你仍然爱我们，并且你爱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啊，我们还到你的跟前来向你说，求你握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一个对你的爱慕，给我们有一个对的拣选，让我们真实的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悟性，改变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在心智上面能够做一个属灵的大人，在恶事上面我们永远做一个婴孩，我们愿意与恶事无份无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聚会一开头你就用你丰富的同在作为我们的赏赐，愿你保守我们这四天的聚会，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面光中，一同让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照亮我们。主啊，该修正的让你来修正我们，主啊，该补足的求你来补足我们，主啊，好叫荣耀颂赞借着蒙救赎的教会在基督里多多的献给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